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师父就在我身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9日。一，听到一个故事。1998年12月26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我去参加同事的婚礼，在婚宴上一个同事聊天时讲述了她丈夫院校里一位老教授的亲身经历。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这位教授领工资时顺手就把装工资的信封放进了衣服口袋，几天后打开信封时发现里面竟然装了两个月的工资，他当时就吓住了，很着急，懊悔自己领钱时没点数，他想立刻送回去，又担心别人误会他没及时归还是否别有用心。教授出生于书香世家，有修养但好面子，他当时认为送回去没面子，不送回又不道德，心理压力非常大，不敢面对周围的人。就这样，他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在极度的煎熬中痛苦地过着每一天，时刻低着头，日子一长他成了罗锅。在不堪重负的40年后，他有幸练了法轮功，得法之后，他把多领的钱按历年的最高利息计息后，将本息一并送回学校财务处，但财务处不收，说时隔几十年无法记账。有人叫他把钱送退休办，那时大学校园里练法轮功的人也多，人家也理解他，退休办就把钱收下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卸下了心里几十年的重担，感到世界都变美好了，全身轻松。一到家，他的子女感到格外震惊，说：爸，你好高啊！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背直了，人高了。二，走入大法修炼。听完朋友的叙述，我感到非常震撼，有这么好的功法，能够让一个面子极强的老知识分子勇敢地放下脸面，坦然面对羞愧的过去，归正道德良知，这功是多么的纯，多么的正。我要学法轮功。一个强烈的意念当即打入脑海，当晚我有缘走入了大法修炼。那天晚上，我找到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他带我来到一个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学完一讲转法轮后，大家一起练半小时动功，辅导员在一旁教我练第一套功法，练完功后大家各自回家。我走出学法小组，感到身体很舒服，走路轻松，心情无比的喜悦，这样的喜悦是从未体验过的。一到家，丈夫开门就问我怎么样，我说去一个学员家里学法练功了。他说你腰背痛感觉怎么样啊？这时才想起自己原来腰背部长期疼痛的事，哎，怎么不痛了？我顺手往腰背上一摸，啊，不见了。他说啥？我说多年的大包块不见了。丈夫不信也来摸，说哎呀，神了，真的没有了，快找本书来看看。 我很快请到了一本《转法轮》，丈夫看了一部分就说：“这哪是书，是上天的梯子。”我当时认为他悟性好，后来才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有缘得到大法，就要明白其珍贵，珍惜圣缘，精进实修。我因先天因素，从小体弱多病，自有记忆起，整天就被大小病缠身，常年打针吃药，时常大医院进，小医院出，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成年后，身体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糟。由于工作压力大，在原来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上，又得了内分泌失调，去市级医院，在腰背部做了药物注射，几次下来，非但没治好，反而留下了后遗症，长了一个大包，使我日夜疼痛难忍。而那天晚上，我在学法组学法练功仅两个小时，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包块不见了，腰背不痛了，身体上几十年不能治愈的疾病也不知啥时候都好了。这使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和快乐。通过学法，我渐渐明白了人为什么来到世上，为什么有生老病死，为什么要返本归真等法理。我放淡了名利，时刻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先考虑他人。每年单位评选，每次评到我都主动让给别人，用真诚去善待包容每一个人。名利上看淡了，工作上更加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也变得更强。我身心的巨变，事业的收获，皆源自于大法的威力和师父对弟子的谆谆教诲。三，讲真相救众生。1999年，独裁者江魔头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那时的我日夜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这么正的法，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怎么被诬陷呢？我告诫自己要振作起来，要让世人明白真相，要肃清邪党对民众的洗脑毒害。我应该尽快走出自己的路来证实法。于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开始面对面给有缘人讲真相，有时去电话亭打真相电话。为了减少资料点的负担，在同修帮助下，我学会了刻光盘、打印单张资料、做真相币、真相贴和护身符，供自己和家人同修使用。再后来又使用打语音电话劝三退，发微博和真相网址等给民众传递真相。我很珍惜给有缘人讲真相的机会，如家里装修房子，从联系装修公司开始，到买建材，再到现场施工，最后到安装和维护，每一个环节我都不愿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接触到的人，因为我知道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得救的。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讲真相，时间充足，可以讲得全面一些，他们也比较愿意听，容易接受。买建材和家具时，能分散买的就分散买，不便分散买的我就多走几家，每到一处就跟他们多聊一聊，即使不买也要多讲真相，把大法的慈悲留给世人。那段时间，我劝退了180多名与装修相关的世人。我也经常利用打的士的机会劝三退，因车里没有干扰，司机听真相容易入心。如果时间短，一上车就尽快进入讲真相劝三退的主题。 如果时间够，就通过时事话题的引入再转入谈话焦点，这样司机一般都愿意听，还会有互动，效果会更好。讲真相也要注意安全，现在的士内的监控设备都升级了，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正念，不让邪恶钻空子。只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正念正行，智慧地按师父的要求做，就会水到渠成。一次，我从城里打车回家，有三人与我同路，也上了这辆出租车。我坐副驾，看到方向盘的左前方有一个很不显眼的，比指头稍粗一点点立着的小摄像头。车的正前方有一个拍摄副驾和后排座的摄像头。我没动心，只想着要救他们，头脑中一片澄明，我在心里请求师父加持弟子，然后就开始给同车的人讲真相。在40分钟左右的车程时间里，我从邪党窃政以来，为了维护独裁政权搞得历次运动都是打击善良，仅和平时期就迫害死中国人8000万，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还多。讲1989年学运，邪党派遣军队用坦克碾压，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讲中共宣扬无神论，摧毁传统文化，江泽民腐败治国，导致人们道德败坏，贪腐横行。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备受赞誉的盛况。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讲活斋，讲藏字时天灭中共，为什么要退党团队保平安等等。有师父慈悲的加持，他们一路上都听得很用心。司机和后排的一个人还时不时地与我互动，最后他俩都高兴地退出了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没说话的那两个人虽然没有退，40分钟的谈话他们也算听了许多真相，也为他们日后得救做了铺垫。其实只要我们出门遇到的同行人都尽量找机会与其说话，特别是遇到主动来搭话的，这可能就是师父安排到我们身边来听真相的人，一定不能错过机会。四，走正走好修炼路。2015年5月下旬，有同修对独裁者江泽民提起了诉讼，6月上旬很快在全国各地展开。中旬期间，一位老同修叫我参与诉江，我觉得很好，于是就开始写诉状。没修炼的丈夫问我，你起诉江泽民了？我说是的。他说，共产党整人是不择手段的，没有人能挺得过，你能承受得住吗？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你修炼，你一实名不就暴露了吗？共产党太坏了，你还是别冒险。听着这番话，我不由想起文革时期我母亲娘家的遭遇。我外婆、舅舅及姨妈一共6人，被邪党整死3人，整疯2人。每当想起他们被迫害时，那惨不忍睹的情景都不寒而栗。顿时我怕心起来了，情也被带动了，想着自己是没有被挂号的，万一有个啥事，修炼环境不就没了吗？又想着丈夫对娘家的大小事情里里外外几十年来都是他在用心打理，对待我父母特别孝顺，有些不忍心让他替我担心，这样就搁置了一个多星期。在这期间，我一直向内找，找到了怕心、求安逸心和对丈夫情的执着心等等。我们自己是来干啥的？不是来助师正法吗？怎么被世间的人和物左右呢？我努力在法中归正，去掉这些后天观念，割舍肮脏的假我，并加强学法和发正念。过程中使我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这事可不能敷衍，这是一个真修者为证实大法、捍卫大法所必须要走的路， 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我一定要珍惜这次考验。我又着手准备。7月5日，我和母亲同修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投递了诉状，起诉独裁者江泽民。不料诉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在北京被滞留了。我们向内找，觉得就是我的那个怕心和情的因素影响了起诉书的书写，延误了投递时间，导致被滞留。慈悲的师父看我们有这颗心，就安排了同修帮着把诉状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直接发送到了两高。丈夫说，他佩服我的胆识和勇气。这哪是我有胆识和勇气啊，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伟大。次年初夏，片儿锦给我丈夫打电话说要来我家。我知道这是邪党的敲门行动，就将计就计地让他进屋坐下。他要给我拍照，我拒绝了，并善意地告诉他这对他不好。法轮功是正法正道，已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我练法轮功身心受益，变化巨大。修炼前体弱多病，现在无病一身轻，并讲述了在单位里是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以致修炼的人。也许有同修给他讲过真相，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不一会儿他就走了。五，正念销毁邪恶展板。2015年的一天，我路过某公安大楼，忽然看见大门旁的外墙上有一幅邪恶展板。我想，这气焰也太嚣张了，居然堂而皇之地把这东西贴在人行道旁的墙上。平日里来回过往的人很多，这得毒害多少不明真相的世人啊。不能让他毒害世人，得想办法把他弄下来。可这位置地处繁华街道，前面有大超市、餐饮、影院等商业场所，摄像头比较多，三五米、七八米一个，墙边还停了两辆警车。公路对面，一边是一个科研单位的正大门，一边是一所高校的正大门。进进出出的学生和行人川流不息，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不好弄。当时我没敢动手去清除邪恶展板。回家后我总想着这事。几天后，我想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不能再让他毒害世人了。一天晚上，我在家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然后乘车去了那里。到站时，有几人与我同时下车，一位男士跟在我身后，穿梭不停的人来来往往。我想，我是来助师正法的，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配干扰与迫害。我发出坚定的一念，不许邪恶毒害世人。车站离目的地约有300多米距离，我背着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边走边发正念，眼看大约还有40来米就到了，可那个男士还在我后面，周围稀稀的人群似乎也没减少，一路上还是那么喧哗。我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发正念，并请求师父加持我。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刹那间，感觉周围忽然静了下来。我定睛一看，周围的人没了，那位男士也不见了，来往的汽车也没了，鸣笛声也都没了，到处静悄悄的，只有路灯还亮着。可这人行道上一边是公路，一边是建筑物，连一个岔道都没有啊。 我泪流满面，怀着无比感恩的心，谢谢师父。我迅速扯下了那块邪恶展板。师父啊，一切都是您，是师父在做啊。慈悲伟大的师父却把威德留给了弟子。写到此，我禁不住再次流下了感恩的泪水。一年多后，还是那个地点的同样位置，又出现了邪恶展板，我决定去销毁它。那天晚饭时，天下起了雨，我挺高兴，赶紧发正念。发完正念，带上雨伞就出门了。在路上发正念，解体毒害世人，阻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着发着，公交车还没到站，雨就停了，而且没有一丝还要下雨的迹象。我立刻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欢喜心、求安逸的心、证实自我的心，还有求名的心，都是为私为我的，没有把世人放在第一位，意识到自己偏离了法。这些旧宇宙的理不能让它左右我，我立即否定它，排斥它，不承认它，那不是我，是后天观念和私的物质构成的假我。我要用修好的一面主导自己，证实大法。我请师父加持我正念，快到目的地时，天又下起了雨。事隔不久，2017年7月上旬，仍旧那个位置又贴了邪恶展板，而且比以前的还大。我与同修切磋，同修提醒我注意安全，担心有蹲坑的。其实没有蹲坑的，周围摄像头密集，因为那地方是某公安机构的大门，离邪恶展板几米外的墙角边，那里时常停着两三辆警车和一辆写有宗制办的黑色小轿车，确实摄像头不少。我觉得同修说的有道理，就把这事放松了，后来就忘了。直到有一天，我又想起这事，心想不能再耽误了，这样下去又得毒害多少世人，我得把展板清除掉。我赶紧去买了与墙体颜色相似的喷漆。出门前，我给师父法相上香，恭恭敬敬地跪在师父法相前，请求师父加持我正念，让弟子正念正行。那天正是720，去的路上我一直发着正念，也同摄像头沟通，想着他们也是为法来的生命。在师父的慈悲与保护下，我平静稳妥地用喷漆覆盖了整个邪恶展板。自邪恶行恶以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着弟子，正念销毁了我所居住区域的大约30幅邪恶展板，避免了世人再次被邪党毒害。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手脚而已，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6，大法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我。2018年3月的一天，我去母亲家，刚走出小区大门，一辆直行的黑色越野车突然急速转弯，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我被撞了，立刻感到胸腔里猛烈的一震，越野车的后视镜正好撞在我心脏部位，后视镜都被撞得扣过去了。虽然震动得很厉害，可我却站在原地稳稳当当的一动不动，好像啥事都没有。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是业力构成的你，而且身体上有你不好业力构成的思想，有心，有四肢，撞死了，可是它全是业力构成的。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用它来偿命，没人做这个事，就是因为你能修炼，我们才这样做， 等你们知道的时候，你们是无法感激我。师父这段法让我深刻地再次悟到，人在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中，无知地做了多少坏事，杀过多少生，造下了无数的罪业。就这一世，从小到大就杀了不少生，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啥都会能干，想起来真可悲。如果不是师父慈悲于我，那真是死上千万次都难以还清这数不清的业债。我深感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再次替我承受，消掉了一个业力构成的我，给了我延续来的生命，是师父的慈悲再次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我。结语：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无量慈悲与苦度，为弟子承受了生生世世所欠下的罪业和业债，在巨关巨难中，是慈悲的师父一次次的在保护、鼓励、看护着我。我欠师父太多太多，我永远都无以回报师恩，唯有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尽快修去人心与执着，严格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叩拜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不让人说的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8日。修炼二十多年，我一直认为自己忍耐还好，别人说我大都可以不当回事就过去了。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我从小经常挨训，妈妈脾气不好，把情绪都撒在家里人身上，我学会了撒谎躲避，长大了发现妈妈说人不需要什么理由，就是找人撒气。我习惯了不解释，不顶撞，不往心里去，因为这是唯一的解决途径。修炼以后很长时间，面对妈妈的指责说教，我都没有什么反应，我觉得自己忍得很好，心里没有一丝波动。就在父亲去世以后，我经常照顾妈妈，慢慢的，妈妈走出了伤痛，身边没了父亲的陪伴，我就是那个唯一可以叨叨的人。我发现自己对妈妈越来越不想忍耐，反而经常和她理论争辩，直到有一天妈妈说我，你就不让人说，我心里一惊，自己越来越脱离修炼人的状态了，很不对劲儿。为啥之前都能忍，现在就不想忍了呢？我在思考之前的二十多年的忍，真的是不动心了吗？不是的，那是因为权衡利弊，只有忍着不说话，说话会更糟，生气了更不值当，何苦再和自己过不去啊？可为什么现在不想忍了呢？我之前忍耐是在情上，忍一时风平浪静，现在父亲不在了，那个情被击得粉碎，我想要的平静已经不存在了，我也忍不住了。我恍然悟到，在妈妈这里，我没有在法上去修，忍的只是表面， 用人心在对待修炼。我想起在转法轮中，师父提到韩信，我一直没有领会好师父的法，我们怎样才能比韩信强得多？韩信可以忍辱负重，因为他有远大的抱负，他不会把眼前的羞辱放在心上。那个忍是有条件，有利弊权衡的，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修炼人的人是没有条件的，是要走出情的牵绊的。我还看到自己在和其他人的矛盾冲突中，也是在用这个权衡利弊来忍。比方说和同修的矛盾，我看到对方没有办法说通的时候，就选择沉默。但是这个沉默的忍耐是想息事宁人，不想影响以后的合作，不是在法上去找自己的不足，错过了很多修炼的机缘。当我悟到这一点时，妈妈在打电话冤枉我，我解释了一句就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在修这个被冤枉的心。没几天又来一个同修，劈头盖脸地说我，我受不了就和他解释，他不听，继续嘲讽我。我冷静了，这是师父给我修的，我不再解释了。同修走了以后，我心里一阵翻腾，我为什么那么在乎同修的冤枉指责？这个怕被冤枉的心背后还有面子心和耻辱心，这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引以为傲修得还好的地方，其实都被那个权衡利弊的观念挡住了。我不是没有面子心和耻辱心，而是在我认为更重要的因素面前，我可以暂时放弃这些，得到我想要的结果，这才发现自己的面子心和耻辱心很重。家人聚会，妈妈一要大家做游戏，我就跑得远远的。我知道我一旦做不好，妈妈不知道会说出什么话来，这不是很强的面子心和不让人说的心吗？走过很多修炼的路，我悟到只有在法上去修，什么事情都用法去衡量，才是真正的修炼。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学法小组内彼此矛盾想到的，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7号。下面分享几个修炼中的小故事。第一部分，瞧不起人的心。前不久小组学法结束后，我无意中看见 B 同修在跟屋主同修耳语什么，没几秒钟双方突然起了高调，这时 A 同修也参与了进来，而且跟 B 同修是一边的。大意是他们同一个地方的 C 同修在南方某城市帮女儿带孩子，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现在来到了这里，他不想回到老家去，希望这里的老乡同修帮他。 A 同修就说这个学法小组能量场强， C 同修又只到这里待一个星期。屋主同修说，持续高温这么久，本身这里就人多，屋里待不下，你们有条件的带到你们自己家去。他们争执不下，我不想参言，打开门想走出房间，一看客厅里有同修在说话，这时我出也不是，退也不是。正在这时，客厅里的同修喊我去。不一会儿 AB 两同修也出来了， A 同修还在高声强调这里能量场强。我说，你还在高声强调，他屋主同修有他的顾虑，没有哪里能量场强与不强的，只要是真修的弟子 他待的地方能量场都强，意味是师父在加持。我们能不能找几个适当的同修去他住的地方一起学法切磋？他们认可，B 同修就在安排人员。我想我还没拿到稿子，这两天我可以去一次。就对 B 同修说，如果需要我去的话算我一个。 B 同修就安排了我和 A 同修一起去。 A 同修立刻大声说，他去我就不去。我对 B 同修说，你就把我们错开，不安排同一个时间去。当时我心里很平静，因为我上午还陪一位中学生看了视频，一个命大的人。这是新唐人电视台戏语人生的一个节目，每次观看中我都被朱元珠要儿子去找大法弟子这个决定而震撼，因为这是对大法的一种笃信，对同修的一种信任。当看到13岁的洪威只身飞越重洋去台湾后找到了大法弟子，同修接纳了他而且视为己出时，我泪流满面，就体悟到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因为这是人间唯一的一块净土。这几天我全身心还沉浸在这种氛围中，深深感到大法是无私的，按大法修出来的弟子也是无私的。我平静地回到家，到家做饭时脑子里开始活跃起来了，同一个师父同修一部大法，同去帮助一个同修，他去我就不去，这话好像有点梗。想到这儿，又想到这两天还和 A 同修一起看了一个命大的人，里面的故事他就一点都不受到触动。不可能，大法是无私的。想到这儿我笑了。过了一会儿又翻出来了，他去我就不去，当着同修的面这么说，无视我的尊严，挤兑我，我还觉得自己是香饽饽呢。不平的心上来了，修炼没有国界，不分种族，同修是一个整体，难道还有彼此之心吗？ C 同修是你的老乡，虽和我素不相识，你也不能和我像势不两立似的。我想师父告诉我们，矛盾发生时作为第三者看到了都要找自己，何况我是矛盾的一方，我必须找自己。第二部分，去怨恨心。上周帮一位84岁的同修整理交流稿子，他说他有很多不好的人心，想写出来曝光他，灭了他。这两三年他住在小儿子家，经常跟小儿子说儿媳把他买的肉、排骨、鸡蛋偷到他母亲家去了，还偷了他的钱。我在记录过程中，我说，你儿媳妇有退休金，还有返聘金，要偷你的钱吗？你一次买多少根排骨？他说，买一根。我说，一根排骨剁成块有几块？偷拿一块给他母亲？你女儿偷回家一坨排骨，你高兴吗？你儿媳妇的退休金不知道能买多少排骨给她母亲，还用来偷你的吗？这是疑心，是要去掉的。我这样掰开揉碎给她讲，不知道她听进去没有，她的耳朵有点背。听她讲完后我回家了。在几天的整理稿件过程中，不自觉地把我摆到了她儿媳妇的位置，好像就是我受了委屈，受了冤枉一样，心里不平，对老同修也产生了瞧不起的心。以前我在心底很敬佩他，因他没上过学，干几十年农活不识字，也不会写字，60岁学打法认字，80岁开始抄转法轮，抄时忘记吃饭睡觉，抄的第一本就是我帮他校对的。看他那抄熟时十分虔诚的心，还有工整的字迹，让我折服敬佩。这次整理稿件，他说儿媳偷了这偷了那，都偷到他娘家去了。我想这老人家怎么还有这个想法，心里不平，为他的儿媳不平。同修说，不平的基础就是怨，因为我体内有这种怨的物质，所以就有这强烈的反应。我的怨恨心由来已久。前不久去看小姑子，小姑子问起他哥， 或者提起他哥什么事，我一一作答。提及孙宝宝，我也一一作答。小姑子突然凑近我说，提起我哥，你就皱着眉头，说起孙宝宝，你就喜笑颜开。我当时就想到了对他哥有残怨没消除，只要触及就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在心底提醒我以后要注意，但没有认识到排除他，消灭他。又过了几天，和小姑子在一起吃酒，我们靠墙坐着，他坐在我里边，我们这一桌男士还在喝酒没吃完，我孙宝宝刚睡醒也正在吃饭。小姑子说要出去，我说我动不了，你出去干什么？他说陪我哥。我一看丈夫那一桌都散了，就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等着我们。我说你陪他干什么？他把你骂得那个样。他说你就喜欢打击人。当他的话一出口，我又认识到了，我说的话和这气氛格格不入，我对他哥的怨恨心太深了。师父用小姑子的嘴在点醒我，但是我还只是在想，以后和小姑子说他哥的情况注意点儿，只说他的长处，不说他的短处，还没有想到要铲除对丈夫的怨恨心。这次跟阿姨同修整理文章也不是偶然的，为他儿媳抱不平，对同修产生怨恨心，瞧不起的心，都是师父着急看我怨恨心瞧不起人的心老不除掉，再次利用同修来提醒我除掉这些顽固的心。我认识到了是该清除沉积在我空间场这些败物的时候了，我可不能再留它，我必须清除它，灭了它。又过了两天，我跟同修对稿，我说阿姨，你回去这几天又深找了吗？他说找了，找了很多。我说你找了很多，说一说找了哪些心。他说我忘了。我说你怀疑儿媳偷了你的排骨。我还没说完，看到他的面部神情大变，白皙的脸一下红了，很愧疚地大声说我错了。他的话音刚落，我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的外面一层薄薄的物质刷一下下去了，消失了，感觉身体纯纯净净。我正处在这神奇美妙中，他说谢谢你。我说谢谢师父，是师父要我们向内找，我们大家都受益了。第三部分，有以上悟道的。因为写修行过程写的比较多，有时也想是不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才翻出来了那个假我。为什么翻出来？是因为自己空间场有那种物质，它要解体。就像上面 A 同修解释的，怕我抽不出时间，没有我想的那些意思。听他解释时，我看到他心身都是纯净的。听完解释，想到他是站在为他的角度上讲的，感到我是多么的小肚鸡肠。幸好我向内找了，把那些不好的物质曝光了，他就解体了。大家都向内找了，间隔整体的物质就不存在了，整体的空间场就清亮起来了，把自己认为不好的话讲出来，误会也就不存在了，冰释前嫌，身心都感到轻松愉悦。还有一次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有一个同修跟我讲了一句偏颇的话，不是说我，但我听后就不想再到他那儿去了。但他的现状需要有人帮助，不去于心不忍，去了我不想见到他。最后悟道，我胆怯怕事，就是有不满，不敢面对面的去讲。这是人的情面，我必须突破。有一天我就做了两个菜带去，进门就跟他讲，你那天跟我讲的话我很不舒服。我就把事情扯开跟他说了。他问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我说是的。那天他真的真心地向内找了，很真诚，说出来的话让人感动。我也说出了我对他的成见，我们都推心置腹，心底很纯净，事后都感到轻松愉悦。上周的一天， 小组学完法后，同修们都在给师父写中秋节贺词。大家都快写完的时候， A 同修说，我也写一个。他是小组协调人，以前逢年过节他只组织同修们在佳节那天在师父法像前祝师父佳节快乐。今天他的这一举动让我看到同修们都在变，在形成一个整体。就在这天，我也听到不坐在我身边的同修默默地念法了。以前觉得别的同修在读，他默默地念出声，很闹心。我惊奇地发现，我内心改变了，心的容量也扩大了。这是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威德。现在正法修炼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们都要纯净自己，坚定实修，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随师返回家园。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读协调人有矛盾，大家都可以提高，一文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8日。作者同修写道，作为普通同修，我提醒协调人放下自我修自己。我想提醒本地同修多学法，跟法走，别跟人走。矛盾面前修自己，别老盯着协调人修协调人。同修在善意的提醒，要注重法上的修炼，不要跟人走，要跟法走。的确是如此啊。在修炼中遇到内部的矛盾和压力时，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以法为师，抛开个人的恩怨，像个修炼人的样呢？还是放不下自己，执着自己，有意无意地去散播对方的缺点，从而证实自己呢？读了此文，我从另一个角度谈一谈整体修炼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希望每个同修都走正修炼的路，在最后的最后时刻做好该做的，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争执和谁好谁坏、谁对谁错上。文中提到的问题，有些情节对不上号以外，在大陆的同修之间普遍存在这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在一些地区还在存在，真修的人必须要严肃地看看自己，是不是自己的修为带来了整体的波动，影响了救人。如果是这样，抓紧时间，在法中归正自己，完成使命，兑现誓约才是根本。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在成就修炼人。在大法受到严酷的迫害时，我不自觉地走上了协调之路，担起了当地的协调重任。期间不仅顶住来自协党的迫害，来自内部的矛盾给身心带来的压力也是够大的，承受了一些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和指责。但是细细探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矛盾呢？通过查找发现，皆因自己的修为欠缺而导致的。比如看到有人以党文化做派，不让同修之间自由的接触和交流。看到演讲乱法的行为后，我人心沸腾，全力抵制，人心加之人的手段掺入了修炼之中。就在彼此的矛盾越发加剧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白茫茫的旷野中，没有一个人，听到歌声从穹宇中传来。歌词大意是，天苍苍，野茫茫，不要走旧势力的路。梦中，我感觉这个歌声这么的动听，在学唱这首歌。 梦醒后也没有过多的思考。之后的不长时间，我被绑架了，突然的，没有任何的预兆。绑架的借口是说我是2015年春夏之交起诉江泽民的组织者，当时被抢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事后我立即认识到了，这是我修炼中不正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在非法审讯室里，面对警察，除了慈悲的讲述大法真相外，我真诚地向师父忏悔，向师父求救。在师父的保护下，在整体同修们的高密度正念加持下，我很快地平安回家。回去后，我静静地梳理了自己走过的路，真实地感受到了，选择走师父安排的路是最安全的，不按大法的要求去做，不修自己去修同修，是在走魔道。我被绑架的那几天，有同修感觉没有了方向。我被绑架后，同修说是不知道怎么去营救，听了这话感觉问题的严重性了。我平时的修为并没有完美的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但是有些同修这么依赖我，我这不是在影响同修的修炼吗？我是不是在干扰师父对弟子们的有序安排呢？之后我理性的做出了决定，思维里放下协调的身份，行为上做到默默地去配合每一个同修，让担任项目的同修都独立承担自己所承担的。我减少了隔三差五的就去学法典交流交流的习惯，同修需要我去时，我会及时赶到。渐渐的，如果没有整体需要配合的事，有的学法典基本不去了。我的修炼之路从此变得平静而稳定，该做的事都在做，虽然没有了过去的忙忙碌碌，但是修炼上没有放松过，所担任的项目，必须完成的救人项目依然在平稳的运转。渐渐的，当地同修在成熟，尤其近几年来，在学法典这个神圣的场合，基本没有人再去谈论谁好谁坏了。我们已经不自觉地看到，在谈论同修不足的时候，就是在扰乱整体的修炼环境。同时为了安全考虑，大大的减少了大面积交流，注重了学法典的学法质量，交流都以学法小组为单位，提倡有时间多看明慧网的相关交流，有交流的议题话题写好后发往明慧网公开交流，很少拿着自己的想法认识滔滔不绝地去学法典，一遍一遍地重复交流，发现这种交流有诸多漏洞和不足。从表面上看，人人都变得低调了，没有过去的动不动聚一起交流交流，没有人嚷嚷这么做那么做了。实际上，我们当地整体的修炼环境从此更加稳定安全了。走在一线讲真相的同修之间一见面，就是询问救人的神奇故事，以及相互鼓励怎么更好的救人实修自己等等。当看到同修松懈时，有不当的思维苗头时，都能坦诚地给指出来。过去与我有些间隔的同修，现在我们彼此很恭敬谦卑。在我发自内心的修自己时，发现同修也不放松自己的修炼，都在向内找向内修，真是境随心转。虽然没有了形式上的诸多交流，但是同修之间的配合更是有力而稳定，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地做，都在努力前行。那些偏离大法的行为，宣扬个人证实自我的行为，在当地没有一点市场。我们都是以法为师，虽然不乏心性上的触碰，人念与神念的较量，但最终正念起了主导作用。我想慈悲的师父一定看到了当地的这一点，慈悲的师父也一定看到了每个真修弟子的所作所为，以及为了维护当地的整体环境走正修炼的路，一些同修为此所承受的压力。因此每个人都无需苦恼和担忧，师父在掌控着一切，师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师父都知道每个人在怎么做，无需担忧，只管修好自己，做好救人的事。正法真的要结束了，目前救人这么紧迫的时刻，如果负责协调的同修带着人心去做协调，必然带来损失的。在协调中用人的手段，那是不可取的。也有的同修把同修间的矛盾看得那么重，实际上背后隐藏着的人心在作怪，有的是在维护人心人情。每个当事人自己去面对遇到的矛盾，通过修炼自会明白为什么遇到了矛盾。真正在法上修炼的人，真正想去为整体负责的人，不会总抱着抱怨和指责不放，而是放下人心后轻松愉快地在整体中修炼。矛盾、怨恨、指责不断，反反复复，这不是明摆的在被干扰吗？通过这么多年的修炼，真正为整体负责的人，不会轻易把矛盾、个人的看法、猜测带到整体修炼中的。希望在矛盾中的同修学会修自己，看自己，果真如此，矛盾就不是矛盾了，那是提高的台阶。别揪着人心不放，自残自害。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